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时事论坛节目。加拿大维族人士塞利尔去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探亲时被捕，后被引渡到中国。今年四月，他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和参与恐怖罪判处无期徒刑。塞利尔随后上诉，但是最近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驳回，维持一审原判。塞利尔一案引起加拿大政府、媒体和华人社区的广泛关注。那么塞利尔是不是恐怖分子？他有哪些恐怖活动触动了中共的神经？维吾尔人的呼吁和抗争到底想表达什么？今天我们请来了加拿大维吾尔族协会主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买卖提托合提先生，为我们谈谈他对此事的看法。欢迎你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买卖提先生，请你谈一谈这个事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First of all, 我祝贺你们这个唐人新唐电视台的成立
啊，谢谢
和专播啊、希望这个电视台给大陆的许多人们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希望。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就中国人没有办法取得他们需要的信息，因此你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谈这个卢塞恩·吉勒先生的事情，首先他不是恐怖分子，他没有参加过什么恐怖组织，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2001年到现在，我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我们是family friend。
他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被捕。那么他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他去探亲，在那里住了多久？
因为他的妻子是乌兹别克斯坦国籍。他1999年1月份，他在乌兹别克斯坦跟他结婚。然后他们到土耳其去申请了政治庇护。在联合国的UNHCR office， 他们接受了他们的application， 然后难民申请，然后加拿大
也
接受了他们，他们到加拿大来了。
那是2001年的时候，对吗？
2001年11月25号，他到进到加拿大了。
那就是说他在加拿大，从他入境一直到他再出去，然后再被捕，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
，他待在加拿大。
我刚才想问您，就是他在乌兹别克斯坦住了多久以后，他被捕的？
2005年11月份，他拿了加拿大的国籍，拿了加拿大的护照，
一家子都拿了
加拿大的护照，因此他们已经申请了乌兹别克斯坦住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乌兹别克大使馆，他们也批准了他们的邀请，就给他们签证了。2006年1月份，他们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了，在那儿待了两个多月，然后他的妻子想待多一点，因此他们到侦查局去延长他们的
落地签证，
当时就被捕了。
多长时间以后被引渡回中国了呢？
2006年3月26号，他被在乌兹别克当局被捕。然后待在那儿三个多月，2006年6月份，他引渡到中国了。
然后从此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没有他的消息，就是在北京的律师，我们雇的律师，跟他谈了一次，谁都没有谈过。他也包括他的母亲，他的孩子在哈市，他有两个孩子。
他自己在哈市还有两个孩子。
他的另外一个理由，他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去，就是想个办法，因为中国当局把他的两个孩子，不能给他们安排个护照。加拿大移民局已经接受了他们。因此就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理由，就是想个办法，把他的两个儿子能不能。想个办法就
你说这两个儿子是否是
他自己的
儿子，是
他以前的
儿子。中国政府拒绝 加拿大政府对他的领事探视，而且拒绝把他那个送回加拿大，他们的理由是说他是被通缉的，那通缉在先，那他改换国籍在后，那他到底当初为什么被通缉？
First of all，
首先来说，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通缉令，
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通缉令，
没有过，都是胡说八道。
哦，
如果有那样的这个 arrest warrant 的话，这个他待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1994年到1998年，我们很知道吉尔吉斯坦和中国的关系。
嗯、
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了 arrest warrant 的话，
引渡的话，早就引渡过来，
早就引渡过来了。
嗯嗯。
因此，中国政府的那个claim 就不准确的。
等于说，他就是自己找一个原因而已。
对，就是找个原因。他在这个吉尔吉斯坦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人士，
嗯哼，
他做出了一个磁带，一些做生意的人和司机。把他的磁带引渡到哈市这个新疆，然后中国方面马上就知道啊，就是三吉勒的做的磁带，因此中国政府在这个吉尔吉斯坦 government 上面这个施加压力，把他抓回来。吉尔吉斯坦当局在1998年4月份把他放在监狱，可是在法庭的时候他们没有做出来什么证据，而且他的 religious teaching is not a crime in Kyrgyzstan。
我看到中共的这官方的新华社的有一段说法，说他不光是讲经，他还要圣战，他还要组织很多人参加圣战，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1994年中国政府庇护了他，原因就 Mr. San Jalil formed political party to overtur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有这么回事吗？
他好像跟他好几个朋友来在一起，设立一个政治组织。
政治组织，
他是一个 party 还是别的一个组织我们不知道，这是中国政府正式的判决书，就是
这样说的
啊，这样说的。因此如果他有什么圣战的话，中国政府应该在94年在审判这在应该写出来那些东西。
对对。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嗯、
死了多少个人？
嗯、
随他被他死了。
嗯、
没有那样的事情。
四月份的时候呢，他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个时候呢，加拿大政府就很不高兴。那么4月29号还是4月底的时候，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也去中国谈了关于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以后有什么样子的进展吗？我们没有很多很多的了解，然后呢突然间就发现呢他的上诉被驳回，那等于是维持了他的这个一审的原判。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啊。Legal point, this is the end of the legal game in China。
司法方面，这到了中国法律游戏的底端了。我想提几点。首先，对塞利尔先生的判决反映了中国司法系统的崩溃。中国司法系统全面崩溃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
中国国籍法非常明确，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China does no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对，不承认双重国籍。
你可以是加拿大人或中国人，但你不能同时有两个国籍。在国籍法的第9条规定，如果你获得了外国国籍，你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塞利尔先生获得了加拿大国籍，所以他就再也不是中国公民了。
So he can no longer be regarded as Chinese citizen.
而声称他是中国公民，是中国法律系统的全面崩溃。第二点，法庭程序，可以想象一下，中国高级官员，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外交部长，都指控他为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我在引用他们的话，他被认定为恐怖组织成员，但在判决书上，他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了终身监禁。
分裂国家罪，
因此罪名和判决是不一致的。
但是他又补充了一条说参加恐怖组织
他们就是想找借口，因为他们编造了很多东西，他已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参与恐怖组织，但却不说明恐怖组织的名字是哪一个恐怖组织，或他干了什么。中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第三点是，我们请了律师，但他们不允许律师和塞利尔见面，也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为他辩护，所以这是中国司法系统的全面崩溃。同时，加拿大政府希望至少有一个司法程序，所以他们就等着这个过程，等着律师出示证据，等着让中国方面出示证据，等着让法庭做出裁决，等等看。见证了中国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系统和程序，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民众都非常气愤，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庭。
对，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讲的就是请的这个Ansley Clive Ansley 先生讲的，他说中国的法庭根本就不是法庭，他说是一个 public theater。 那你觉得这个外交部长访问中国跟中国谈到了这样子的问题，你觉得有任何帮助吗？
在任何国家除了中国，它都会有帮助，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做了决定，逮捕他，以此来向流亡的维吾尔人传递强烈的信息。
你觉得他到底想发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给维族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些？
我们可以关押你，抓住你，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居住，即使你住在西方，小心点儿，别跟共产党作对，就是这个信息。
那赤廖他在这个加拿大居住了，刚才我们讲到他有住了大约五年多的时间，他在这五年多的时间当中他很活跃吗？他都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跟你说实话，他不是个出众的人，他很普通，他有四个孩子，最大的还是个残疾，十多岁了，不能走路，不能动，也说不了话。
哦，那就需要很多
很多很多的帮助照顾。
所以他是一个注重家庭的人。我们有很多活动，他有时能参加，有时参加不了。
他还来不了。
来不了。大多数情况下他
都
来不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他当初就是在这个去年，比方说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他决定回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危险，好像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说
他没有什么害怕的，没做过什么错事，如果有任何不对的事情，乌兹别克政府也不会给他签证。
那他还记得曾经中国有给他过逮捕令吗？就是红色通缉令。
没有那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过那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过。如果有的话，他不能逮捕吉尔吉斯坦这么多时间。
那我们加拿大的外交部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在加拿大安全部门已经对他做了很仔细的调查，
很仔细的调查，
因此他们都知道了。The Prime Minister 加拿大总理也给媒体已经发表了。按照我们的调查，他是一个很好的加拿大人
citizen， 很好的 citizen。
那个声明就足够了，把一切都说清楚了。
就目前的这个现状，像你刚才讲的，已经到了一个 dead end 了。那你觉得下一步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好像in diplomacy there is one famous word。
在外交上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说法，胡萝卜加大棒。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政府选择的是一条中间路线，很友好，讲道理，他是加拿大公民，如果有哪里不对，告诉我们，我们会惩罚他。加拿大法律会尊重中国司法系统，与中方合作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直到现在无法合作。也许加拿大应该拿出大棒了，至于说加拿大会举什么样的大棒，我们只能走着瞧。
其实从我们长大的这个中国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对新疆人其实 有非常好的印象，比方说新疆人能歌善舞啊，然后新疆又是很富饶的地方，很美丽的地方啊，然后那些人谈起冬不拉，我们又吃新疆葡萄干，还有新疆羊肉串。那我记得这个去年热比亚来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很令人深思的，他说在49年中共夺取了新疆的控制权的时候，他说新疆的人呢是勤劳勇敢，热情好客，还有是能歌善舞。那么50年以后，经过中国的政权，中共的政权这个统治以后呢，新疆人变成了恐怖分子。他说我想问我的那些能歌善舞勤劳勇敢的新疆人哪去了，
在哪儿去了，
你可以告诉我他们哪去了。
The people, Uyghur people are still nice people.
他们是还是很非常善良，
非常善良，因此许多个汉族人都能够 住在哪儿，生活在哪儿。而且如果 if there is no much oil there,
如果那里没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如果那里没有大量黄金等的矿产资源，如果新疆不是中国政府向中亚及欧亚地区扩展影响的桥梁、门户。如果新疆没有其战略重要性的话，他们还是善良的人民。因为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所以中共就必须掌握控制权。要掌握控制权，就必须制造敌人，把新疆人魔化成敌人。因为维吾尔人是唯一有权宣称对新疆享有主权的人。现行的中国地区自治法称新疆为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意思是维吾尔人有自治的权利，自主管理的权利，这也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但是今天的维吾尔人被边缘化，权力都被剥夺，宗教信仰的权利、文化、经济、政治等等方方面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中共在那里拥有绝对的权利，我们的人民突然成了恐怖分子。文革期间我们曾是分裂分子或是宗教极端分子，再往前5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美国走狗。
So Chinese, 帽子，
很多帽子，
很多帽子，就
随便
住。
新疆一共有多少人呢？就是整个那个自治区之内一共有多少人呢？
新疆的现在 的人口超过了2000多万。如果中国政府说的九百万的人口是维族人的话，就是1100万就是汉族人。
哦，那等于是汉族人已经
超过了维族人，
当地的人，
当地人，而且这个兵团的人口也不算的新疆的人口。
哦，
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92%人口是汉族人。
那么有超过一半的这个汉族人住在你们的地方，两个种族的人有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
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对待，共产党从来不知道不了解平等的对待。如果你是党员，共产党员，你有特许的权利。
那你也可以加入共产党吗？你加入了共产党，你会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共产党对维吾尔族和藏族和蒙古族的政策从来很严格。这镇压的政策，
镇
压的政策。
我看到资料上面写的，就是说高中以后就必须要只是学那学中文了，就是学这个汉语了，你自己的这语言就没有了。
就4年
高中和大学就没有再。
现在就这个托儿所都没有了。
哦，都是教
托儿所开始都讲汉语，他们教他教这个系统就双重教育。
哦，
这不是双重教育，
双重教
育，就是汉语教育。
汉语教育，
汉语教育，
整个
他们就整个维吾尔族语言，维吾尔语言就去向了。
就是消失了，
消失了，没有了。
那如果从您自己的经历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在您的那个年代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所以你还能说维族话、现在是越来越，
现在就没有了，
越来越糟糕。那他们就业的机会有不同的待遇吗？
很清楚，就业地方 there is clear sign not for Uyghurs。
哦，不给维族人，
不给维族人。共产党 accusing the Uyghurs,
中共蔑视维吾尔人，说他们文化水平低落后。
您自己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怎么样？
我的七个，跟我一起就我们就八个了。
八个兄弟姐妹。
现在就一个在国外，别的都
是
在新疆。
他们有工作吗？
没有，他们就没有工作。
他们有多少年
没有
工作？
没有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在哈市地区。差不多300多万的维吾尔族人、
嗯、
在哪里没有一个工厂设立过，没有一个工
厂，
而且在那儿很丰富的天然气、石
油
什么都有、
嗯、
可是工厂全部在兵团那里、
哦、
兵团就说的从那边来的汉族人都给汉人，说的维族人他们没有工厂。
那你的那些兄弟姐妹他们都怎么生活呢？
他们就在农村，给现在许多维族人他们就卖出了他们给他们分配的一些土地。因
为他为什么卖掉呢？
因为the tax is too high，
税太高了，地方和中央的税，教育税，用水要交税，为学校交税，什么都要交税。但是如果你是从大陆过来的，10年内不用交税，免税。因此维吾尔人没有能力去种地，他们只能把地卖给汉人，然后给汉人打工，为那些移民来的汉人打工。
所以就是说那种方式的话呢，他就可以少交税。
现在就70%多的维吾尔人他们就没有工作，
嗯，
就农民他们没有工作，
嗯
And 找工作的都是这个跳舞呀、唱歌呀、嗯、这些。
那如果您这么讲的话，那为什么热比亚他可以成为，他可以赚那么多钱，他可以成为新疆首富，那是怎么回事？
共产党需要这个榜样，做雷锋那样、
哦、
大清大寨那样的榜样，这共产党扶了他，
扶植他，嗯，
帮助了他。这银行贷款了他，
但是其他的维族人没有办法贷到款。
没办法。共产党想找到一个所谓民族分裂主义，他们一分钟之内可以找到。
嗯、
可是毒品、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在乌鲁木齐在新疆非常多。
嗯、
艾滋病的 spread is too high。
哦。
But they do not control the heroin or 毒品这些、
嗯、
危害维吾尔族社会的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就
希望维吾尔人这样自生自灭。
那共产党来之前的新疆是什么样子？49年以前
啊、我有很多的照片，非常有文化的，他们就我们的这个。Housing and education,
我们的住房教育系统都是从当时的苏联引进来的，
苏联当时的苏联、
嗯 okay.
我们的 education,
因为我们跟中亚人讲同样的语言，我们的教育非常发达。49年以后，所有的土地、私有财产、工厂，所有的一切都被没收了。想象一下，
1884年开始我们在那里就有 college、
哦、就有大学了，
大学了、
嗯、
1884年第一个皮革厂在伊犁城，他们的皮革厂的机械设备从德国进口来。
哦，
现在哪个工厂全部都没收掉？就1950年，就经济斗争，
嗯
，class
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有钱有财产的人就有很大麻烦。
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就是？参与这种呼吁，
1985年开始了，我在上大学就第3年，
嗯，
因为当年中国政府带来了差不多100万的犯罪分子从内地到新疆来
流放，嗯，
他们造出了许多麻烦，打死了许多人，
哦、
而且核武器试验，现在在那里的这个癌症。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血液病，
血液病呀，别的病，
嗯
，also， education system.
教育系统我们没有教材，政府不给足够的资金来提供维吾尔教材。
And there is Chinese 通用教材，维吾尔族用的是讲课本。
讲课本是什么意
思？讲课本就 handwriting。
谁写的
？Teachers。
哦，老师要给学生抄书。
我说的就是1985年的事情。
哦。
因此。
不平等，我们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听，我们就上街游行，有15000人。
12月12号，1985年的，我们就大学生有幸在乌鲁木齐，差不多15000个人。然后我当了老师，在1987年我毕业生物系以后，新疆大学生物系，我到哈市师范学院
当
老师，
嗯、
然后他们就从我的档案里造出来了，我参加这个血腥有腥的这些事情，造出麻烦，就我跑到国外了。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呢？
做一个护照，因为我没办法拿护照了，因此我买了一个护照，
也就是逃出来了。
逃出来了，我换了这个照片，当时没有计算机系统。
就还好一点，
好一点。
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就没办法了。
对，
现在是维族人的护照都没收掉了。
汉人跟这个维族人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权利被剥夺，那么多的不平等，觉得这个维族人有没有跟汉人之间有互相的憎恨？
问题是跟中国政府，不是跟汉族人。现在的维吾尔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民族，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存在，就像低等生物一样。
到从内地到新疆来的汉人，他们就是最多的赞助呀、支持呀。
从哪里来的呢？
从各地，就内地来的。
哦，等于说就是支援新疆建设的钱都到了他们那里。没有到维族人的那一面去。假如说你现在，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很，我知道你也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那你现在这么样的呼吁啊，然后你觉得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每个维族人的愿望。
我们要求我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希望自己决定政治未来，有权利说话。如果他们愿意跟汉人生活在一起，受共产党领导，那就尊重他们；如果他们希望行使自觉的权利，那就允许他们这样做。
那你觉得这条路还有多远？
黑夜总会过去的，每一个黑夜过去都会有黎明，太阳会落下，也会升起。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政府很强大，其实不是，那是假的，是纸老虎。但是中国人民是强大的，比中共政权强大很多。他们在历史上取得了那么多辉煌灿烂的成就，他们还会再次成功的。
Since the history in more than 2,000 years,
2000多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有记载，中国的历史也有记载。
我们的文化就，
水乳交融。
水乳交融，我们的 music and
我们很多的文化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互敌视，或者诋毁别人是恐怖分子，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相处的经历去回想。更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也有更多积极的办法去改善那个地区的现状，而不是互相侮辱。因此还是应该充满希望。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